关注德国之声中文部的朋友们，你们好。作为德国之声中文部的记者和编辑，不管在这里工作时间长短，我们都对这份有意义的工作十分喜爱。在庆祝中文部成立50周年之际，也许您有兴趣了解一下我们工作的幕后，了解各种采访经历带给我们哪些感受。
各位好，我是妍妍。在德国之声中文组庆祝50周年之际，让我想起了9年前的那个夏天。那是2006年，那个夏天不仅对我，对德国之声来说都十分特殊，因为在那一年德国举行了足球世界杯。记得那个夏天，我拿着德国之声的话筒几乎跑遍了德国北部的世界杯赛场。一起来听听当时的声音。
听众朋友，我现在是在汉堡2006世界杯提供的官方转播地点汉堡圣保罗体育场。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乌克兰队一会儿将在汉堡世界杯体育场与3届世界杯冠军意大利队进行1/4决赛。比赛还没开始，球迷们就吹号摇旗，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助威。
从声音上，各位大概已经能够感受到现场的气氛了。当时还身处1/4决赛的意大利球迷似乎早就对夺冠信心十足了。
在7月4号的半决赛中，意大利遇到德国会有怎样的结果？一位意大利球迷这样表示：我很高兴意大利能够遇到德国，我想这是一场令人紧张的比赛，输赢现在还不能确定。很抱歉，我虽然住在德国，但我的心属于意大利。
Tut mir leid, ich wohne zwar hier in Deutschland, aber ich, mein Herz ist für Italien.
2006年的夏天，或许有很多听众通过德国之声一起见证了意大利夺冠的场景，也感受了德国球迷在那个夏天对足球的那份热情和执着。
让妍妍记忆犹新的是2006年采访在德国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的经历。那么对于石涛来说，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又是什么呢？
在德国之声工作的10年，经历了不少外出采访的机会，其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2008年在中国的经历。那一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我在奥运会开幕前一夜抵达北京，并在此后3个星期里持续关注了奥运会的方方面面。从中国代表团席卷金牌，到跨栏飞人刘翔的意外退出，领略了竞技场上的风云变幻。
我有实力在，我只要脚好了，因为我现在我觉得各方面都很好。就
从胡同大爷大妈组成的奥运治安队，到学生们组成的奥运志愿者，见识了北京人为奥运所付出的努力和汗水。当然还有人满为患的奥运赛场和空空荡荡的指定示威区域所形成的一种强烈的反差。不过在奥运期间呢，我的行程也并没有局限于北京，而是抽出了几天时间到地震百天之后的汶川灾区。重创之后的灾区，空无一人的城市，让人深刻体会到自然的无情。而东倒西歪的校舍，投诉无门的灾民，则凸显了天灾背后的人祸更加无情。奥运北京与灾区汶川所形成的对比，这使得2008年的这次采访经历更加的刻骨铭心。
中文部的节目是多方位的，不仅关注政治经济，也关注体育和文化。同事们也时常有采访名人的机会，比如同事王凡就在2013年采访了莱德现役的郭德纲。
我是2012年来的德国之声中文部，算是这里的新人，不过转眼间也2年多了。由于自己比较感性，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人物和熟悉的题目。比如2013年郭德纲来德国举行商演，我作为半个钢丝也去看了演出，并在演出前和老郭聊了两句。
你特别乏味，真的，我不跟人家说话聊天，说您好，这是张总，这咱们聊天说呢，不会，人家还满心希望和来说相声，多开心的啊！有戏眼前谈笑风生，推杯换盏的，我是周桌的心都没有，屋里走就是我走，台下的我很无聊，我自己都说这一点。
听到郭德纲这样讲，我有一些意外，而台上台下都不时开个玩笑、抖个包袱的他，说这话时一脸的真诚。
一个人台上是疯子，台下也疯子，他就是个疯子。搞喜剧的人精神分裂，这点我承认。
采访相声大师让王凡印象深刻，而对同事任琛来说，最有意思的一次经历是采访一位德国的喜剧明星。
大家好，我是任琛。要说起来，这几年让我印象最深的采访经历，其实真的不是那些什么所谓的政界、商界的重要人物，采访一些政界、经济界人士，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当然，我个人最喜欢，也经常喜欢拿出来给朋友们看的采访，就是我和这个 Knalef 好 Martina Hill， 在中国翻译叫“屌丝女士”的采访。这个其实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因为在家里看，在网上看过几次他的这个他当时出的Knalef 第一期的节目内容，当时一点都不夸张，就是笑的在这个当时在家里的沙发上笑的就直不起腰，喘不过气来。用现在的这个流行的话来讲，就是感觉这节目真是让节操掉了一地。特别喜欢。但是呢看完了以后呢笑一笑就过去了，直到有一天发现中国观众对来自德国的这个屌丝女Martina Hill 也非常有兴趣，而且看到中国的这个视频网站上有那么多的点击量的时候呢，才想起了才想出了采访她的这个主意。结果没想到非常顺利，我当时给她发了几个关于这个中国网友对她的这部情景短喜剧的这个评价的截屏以后呢，他很快就答应接受采访。那么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发现他真是一个很有，他在生活中啊也很有他在戏里面的那个意思啊，在采访的时候面目表情非常的丰富，而且真的是非常专业。他有些时候看我，有些时候会直接看镜头，直接会跟观众直接进行眼神上的交流，这个给我印象比较深。采访的时候他也会发出各种各样的怪的声音，夸张的声音，感觉他这个血液里面就流动着这个喜剧演员的这个基因呢，真的是感觉满满的。我采访他的时候呢，就是教他说想教，就是用来做那个片花嘛，用来做那个片子的前面的那一个部分的一个小片花的时候，我就想让他教他学几句，说几句中文。他也是相当的专业，这个在完全不懂中文发音规则的情况下很快就学会了，而且很快的让我重复，我说一遍中文，他说一遍中文，我说一遍，他说一遍，完了他越说越好，越说越好。就在这个摄像机一直开着的情况下呢，他最后完成了他我们认为是比较满意的这个表现。
大家好，我是屌丝女 Martina Hill， 谢谢你们喜欢我。
但其实那次采访最大的收获其实是在聊天的时候，就是在采访结束了以后，我们开始聊天拉家常扯别的东西的时候谈及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必须要给他解释屌丝在中文里面是什么概念，为什么就刚刚开始的一些海外翻译的组织吧，为什么会用这个屌丝女来翻译他的这一个系列的情景喜剧。后来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当时觉得也是大多数所谓的中国的屌丝们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金钱是否能使人快乐。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当时的采访已经都结束了，但是呢我跟摄影师呢也递了一个眼神，就告诉他让他不要停，机器不要停，继续录。那么呢 Martina 就在这个摄像机还在继续运转的时候，能感觉到他认真思考的回答了我的这个问题。因为他说话中呢有很多停顿的地方，真的是认真仔细想的地方，能看得出来关于这个问题他是之前绝对没有准备好的答案的。
他说啊，人不管有多少钱，但是钱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就太悲惨了。他的回答呢
也怎么讲呢，非常暖人心，也能温暖所谓的中国无数屌丝们的这个心，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屌丝嘛，所以我感觉他当时的回答非常非常真诚，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最后说啊，他也其实过过没钱的日子，当然并不能说那段日子就是不开心的。
Könnte jetzt aber auch nicht sagen, dass ich da weniger glücklich in der Zeit war.
其实，在我们的工作中，大部分采访还是在录音室里进行的，也就是电话采访。来听听苗子的介绍。
各位听众好，我是苗子。我们有不少的采访是在办公室里面完成的，是用电话采访的形式，所以在这里也特别的想向所有接受我们采访的无论是当事人还是专家来线上感谢啊，有一些专家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电话打过去，他们就立即或者是在很快的时间内可以提供他们的分析啊。像我记得像胡星斗教授，有一次我打过去电话，他还在开车，所以我好像也听到他说他的家人在抗议不要接电话啊，但是他们对我们工作非常的支持，真的令人非常感谢。还有一次是香港的郑宇硕教授打过去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所以他也非常的忙碌，但是他告诉我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后打过去。当我再打过去的时候，他还专门跟我确认是不是之前跟我约好的，那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采访。所以我也非常感动，我觉得他们非常尊重我们记者的工作，他们也愿意把他们的意见来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也好，网友也好，所以真的非常谢谢他们。
2012年12月31日，德国之声中文部在播出最后一期广播节目后，告别了短波播音，给许多听友留下了遗憾。中文部的工作人员也非常感到惋惜。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涵。
这里是德国之声。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这熟悉的旋律？
广播电台，
对，这就是我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最后一期节目的片头曲。很有幸在这最后一期广播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也是当天值班的编辑和播音员之一。转眼间告别直播间的话筒也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说实在的，还真有点怀念当初在话筒前跟大家互动交流的这么一段时光。说到回顾过去，我们的工作当然不仅仅是在直播间里与大家交谈，当然也包括在幕后的许多工作，比如说打电话采访，就是我们工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虽然大家平时在网页上看到的以及过去在广播中听到的都是我们的成品，但是可能你们不会想到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事情。比如很多年前，我的一位同事想要做采访的时候，电话拨通之后响起的是这样的声音。一开始他还真的以为是对方接的电话，用这种非常奇怪的口吻跟他说话，后来才反应过来，原来这是一段非常有个性的彩铃。说到我自己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采访了刚刚拿到金牌的德国击剑运动员布丽塔·海德曼。我当时就问他，你对奥运会的印象怎么样呢？结果这位高挑秀气开朗活泼的德国姑娘告诉我了一句大实话。
奥运村我们都觉得很舒服，餐的很好吃。
你看，即使是世界冠军，也是我们普通人中的一员呢。这就是我们作为编辑记者工作的日常，虽然有时候有些辛苦，但是也真是乐在其中呢。
德国之声中文部在风雨中前行，也在风雨中成长。我们不变的宗旨是立足德国，放眼世界，聚焦中国，为您提供优质的节目。记得我自己， 对了，我叫月然。2003年的时候，采访过一位家住科隆附近的79岁高龄的约翰娜·马克思夫人。她当时刚刚通过6年的攻读，获得了教育学博士学位。这位不平凡的女性对我说
：“We werden alle älter, alle, das ist Naturgesetz. Aber wie, wie werden wir älter？
我们每个人都会老，这是自然规律。我觉得我们一生都不应该停止学习。”如果一个人最后能够说，我这一生没有白活，我为这个社会，为我自己，为我周围的人做了些什么，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吗？
就让我们在不断的学习中丰富我们自身，丰富我们的节目，丰富我们的人生。